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丁弟兄的介绍。今天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谢谢左牧师他的邀请，还有我们的姐妹董智慧姐妹、黄丽姐妹的介绍。那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很久没见的 Ivy 姐妹，所以我说这都有神的安排，因为以前她是跟我一起在美中有短宣。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呢，是制服己心，制服己心。那经文是在诗篇的42篇跟43篇。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制服己心这个题目，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任凭我们的心随着环境上上下下的话，我们就很难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不但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呢，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制服自己的心，怎么来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要制服自己的心容不容易呢？相当相当的不容易。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在箴言第16章32节，他这样说，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话，你比攻下一座城更强。所以我们知道制服己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为神做美好见证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来制服我们的心。我们不但不要让情绪来主导我们，我们反而要来引导我们的情绪在一个对的方向上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42篇、43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制服我们的心。所以我要请大家翻开诗篇42篇。那当你看到诗篇42篇的时候呢，特别是第5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看到第11节，诗篇第42篇的11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看到43篇的最后一节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会知道说42篇跟43篇是同样的一组诗篇。所以等一下我在读这个42篇43篇的时候呢，当碰到这个重复的地方，就第5节、第11节还有第5节的地方，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好，那其他我来读。所以碰到那3节呢，就请大家一起读。好，请大家翻开诗篇42篇第1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好，一起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你自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但能够看到律法的奇妙，我们更是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话语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情绪所主导，我们不能够制服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来教导我们，感动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来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这两篇诗，我要把它分成三段。那怎么样分三段呢？我想大家在读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分的哈，因为有三个重复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分成这三段。好，那今天啊，我要先来解释一下经文哈，就先分析一下这三段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根据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我们来归纳出三个原则。然后呢，再来呢，最后一个重点，从这三个原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生活上的例子，怎么样应用这三个原则？好，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先来看，先来分析这个经文的意义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所以我们分成这三段呢，第一段就是诗篇的42篇一到五节，这是第一段。那它的重点是诗人看环境，诗人在看环境哈，这个作者在看环境。那么第二段呢，就是42篇的6到11节是诗人看神，他本来看环境，现在看神。那么第三段就是43篇的1到5节，那诗人祷告神，诗人祷告神，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哈，先看环境，再看神，再祷告神，这样有一个进程哈。所以我们慢慢来看这三段经文的意思。那么在42篇的1到5节呢，总共有5节的经文，你会发现它只有第一节是诗人向神的祷告，只有一节而已。其他的4节呢，是诗人他先看环境，看自己，然后对自己说话。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所以诗人向神表达他对神的渴慕，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那我们知道为什么鹿会渴慕溪水呢？我们知道鹿他碰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不管是熊啦，不管是狼啦，狮子啦，他都要跑来跑去，对不对？跑得很快，跑得很累，很渴，很希望能够喝到水。所以诗人在这边就用这样的比喻的方式来说，我渴慕神就像鹿渴慕溪水那样子的渴慕。那为什么这位诗人他会这么样渴慕神呢？你看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你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到说，诗人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神？那么在旧约来说的话，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呢，他们要朝见神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很显然，你从这一节里面你看到说，现在这个诗人他不在圣殿那边，他被掳到远的地方，所以现在很渴慕回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如果你再看第三节的话呢，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位诗人 他的心情是非常悲伤的，他说：“我昼夜都在哭泣，我吃的是我的眼泪。不但现在我离开圣殿那么远，而且敌人还在 辱骂我，还在嘲笑我，因为他说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这位神为什么不来帮助你，为什么让你今天被掳到远方去？然后第四节，诗人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诗人他就在回想他过去的情况。他说，以前我带领会众呢到殿里来敬拜，那个光景是多美好。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一首诗的作者呢，你看到了他标题，他怎么写？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有没有？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对，可拉的后裔呢是利未人，所以在就业的时候呢是利未人呢带领敬拜的，好像诗班啊这些都是利未人，所以因此他就回想到这位作者呢就回想到以前带领会众在殿里敬拜那种美好的光景，然后想到现在不能去，就越想越悲伤。所以我想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哈，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对吧？哎呀，礼拜天又到了，又要敬拜神了，对吧？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点抱怨，不是吗？哎呀，今天怎么样，讲道又不怎么样，然后这位弟兄又对我不好等等，都有一点点抱怨，对吧？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等你出差啊或旅游到远方去的时候呢，你不能回到殿里敬拜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想到以前过去的时候是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多么美好的光景。所以作者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他现在不能敬拜，他就开始去回想过去的时候那种光景是怎么样美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这个心情不能够停在那边，因为他如果不做什么事情他就越来越悲伤。因此他在第五节他就这样鼓励自己咯，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因他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诗人他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知道说我现在一直想下去的话，我只有越来越悲伤，而且他现在呢，如果他一直看自己的话，他知道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对吧？悲伤嘛，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转移他的眼光，从把看自己转移到去看神，转移这个眼光，这个是我们可以学的地方。因此当他看神的时候，他说，神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看到的神是用笑脸帮助他。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想象一下，好像是他看到好像是一个很带着微笑很慈爱的父亲，然后对着一个伤心落泪 被人家欺负的一个孩子，对吧？这位父亲就微笑的对这个孩子讲说，孩子不要哭，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糟糕的，爸爸在这里，爸爸可以帮助你，对吧？你可以想象这幅图像，他本来很悲伤，现在呢想到神用笑脸帮助他，所以呢这时候他的心就被提上来了，心就被提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第一个阶段，你可以看到诗人呢在这五节里面呢是第一节，只有第一节是向神祷告，然后其他四节是去看环境，然后呢看自己，然后鼓励自己。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个阶段看到他的心情怎么样改变。好，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诗人他用两节的经文来向神祷告，然后其他三节呢来思想神，来鼓励自己要仰望神。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跟神相交的时间增长了，思想神的时间增长了哈。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诗人这样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现在诗人人在哪里呢？他在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以色列北部呢就是黑门山，这个约旦河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雨水非常丰沛的哈，所以你会看到有瀑布，所以诗人在那边看到这个瀑布呢，哇，这个瀑布下来这个水声呢就回声， 他就感受到神创造了伟大，所以他才会说你的瀑布，对吧？你看到这个第七节，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他就看到这些瀑布，然后就思想到神创造了伟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到自己所处的光景非常非常的无助，被敌人欺负，所以他说就像波浪一样漫过我身一样，非常非常的无助。那虽然如此呢，这个诗人对神很有信心。你看他第八节哈，他这样说，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个是向神表达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有应许，他对敬畏神的人呢，神对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向他施慈爱，所以他这边就在宣告神的应许，说我的神呢，白天一定会向我施慈爱的，好叫我晚上可以来歌颂我的神，歌颂他对我的帮助，对我的拯救。所以呢，这个在第八节我们看到诗人就开始来仰望神了哈。想到这里的时候，诗人就决定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了。既然神是会帮助他的神，所以他就要倾心吐意，他就要把自己的光景呢，来跟神很清楚的来向神倾诉。因此他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就这样说了哈，他说我要对神这样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诗人他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对神的信心了哈，他现在愿意把自己的处境完全来向神倾诉，要让神知道说现在敌人正在欺负我，对吧？让神知道我的情况，让他知道说我现在非常哀痛。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任何的隐瞒或否认任何的事情，因为你不讲神也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对吧？今天如果你去看一个医生的话，你绝对不会说啊，我不跟你讲我的病在哪里，对不对？不好意思啦，对不对？不会这样嘛，你一定会把它全你讲出来，因为你要病得医治，你要让对方都知道。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你来到神面前你要倾诉，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这是作者好，你可以看诗人，我就像让神知道敌人正在欺负我，我很悲伤，我就跟他这样讲。好，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他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再度的来鼓励自己。他在第十一节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一节跟前面那一节呢看起来很像，但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前面那一节呢是说神用笑脸帮助我，对吧？ OK， 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当他脸去看神的时候，看到神的笑脸的时候呢，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就成了我脸上的光荣了。本来很难看的脸色，现在神成了他脸上的光荣了。你有没有看到他心情的改变呢？因为他去仰望神。 OK， 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去比较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呢，你会发现诗人在第二个阶段跟神相交的时间增长了，对吧？不止多祷告的时间，而且他去思想神的时间增长了，基本上每一节都跟神有关，你要注意看。 好的，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心情上改变，慢慢的他走出他的谷底，因为他跟神的时间这个增长。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诗篇四十三篇的一到五节。那么在这第三个阶段呢，诗人他用四节向神祷告，四节，那只有最后一节呢他是对自己说话。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祷告的时间也增长了哈。然后你从祷告的内容来看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他对神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个信心的增长。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你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到说，现在世人不是处在一个很悲伤的无助的光景， 他现在事实上是充满了这个对神的信心呢、啊，他就求神来为他伸冤，把他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呢已经不再是很无助的光景。然后他在第二节呢，他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这个诗人他给神的理由是强而有力的理由。他说既然你是赐我能力的神，这么有能力，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从敌人手中救出来，让他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诗人他现在给的理由是很强而有力的，他知道怎么样靠神得胜。然后在第三节诗人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因为现在诗人他是在外邦人的环境里面，在外邦人环境里面呢，是在属灵来说是黑暗的，是没有亮光的，对吧？那所以他跟神讲说，发出你的亮光，发出你的真理，诚实就是真理，发出你的亮光跟真理，把我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让我能够敬拜你。所以这个是诗人他现在就可以很正面的来求这件事情，求神把他带回去。然后在第四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样称呼神？我最喜乐的神。在前面他只是一直在看自己的悲伤，对吧？他现在可以看到神是我最喜乐的神，好像已经想象中神把他带回去了。哇，我可以到我喜乐神那边呢，可以弹琴赞美神，称颂神。所以他现在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在第五节诗人就像对自己说了，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看起来好像跟前面讲的一样，但是你可以去想象他这时候的语气心情都不一样了。前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呢？要仰望神呢、啊、可是在这边说，我的心啊，你不需要忧闷，因为神是赐你力量的神，他是你脸上的光荣，你不需要忧闷的、哦、你有没有看到，虽然看起来好像一样，事实上他的心情已经走出来了，他已经想到他最喜乐的神那个地方了哈。好，所以我们现在经文的分析呢，我们就看完这两篇哈。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个经文的分析里面，我们来归纳出三个原则。好，那从我们刚才这样的分析里面呢，你会看到诗人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是这个消极被动的，但是到第三个阶段就变成积极主动，对吧？那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这种心情的改变是关键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那当然是经过第二个阶段，对吧？经过第二个阶段，所以第二个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你会发现说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诗人所做的事情呢，他事实上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让神知道他的光景，让神知道他目前的心情的环境，对吧？向神倾心吐意，跟神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去思想神的伟大，思想神的应许。因为他说耶和华白昼向我施慈爱，晚上我要歌颂他，对吧？他开始去宣告神的应许了，去想到他的伟大，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OK， 那第三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自己说话，他鼓励自己，对吧？这个叫对心说话、哦、鼓励自己，然后他让他的心里面呢就充满着对神的感恩跟赞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下这个结论，就是说当我们心情从一个低谷要把这个心情提升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诗人做这三件事情。那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哈，帮助我自己记忆了，也帮助大家记忆，我把它取名叫做 GPS， 比较容易记，不然你碰到危急的时候，你忘记到底抓不到什么哈，我把它讲成 GPS。G 呢就是 God，talk to God，OK、okay？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应该到神面前向神说话，倾心吐意 ，talk to God。 第二个呢 P promise promise 神的应许，所以第二个你要想到神的应许，神有哪些应许，神的伟大，神的应许。第三呢 S self talk to yourself 对自己说话，所以 G 便是这样， G 就是对神说话， P 是神的应许， C 是 S 是 talk to self 对自己说话。好，那我们根据这三个原则稍微来 有一点发挥哈，稍微讲详细一点。那你会发现诗人在第一个阶段是祷告只有一节，第二个阶段祷告两节，第三个阶段祷告四节，对吧？所以借着越来越多的祷告，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正面，越正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如果要从自我忧伤的光景变成以神为乐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情的改变，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对吧？要向他倾心吐意。当然也许你会说，哎呀，可是当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是很想祷告，可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对吧？我们都有这种光景吗？我讲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的，神他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虽然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你就跟他讲，神啊，我现在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请你帮助我就可以了。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但是神知道，圣灵知道，所以圣灵会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然后神会听圣灵的祷告。你有没有看到好像我们站在旁边，对，圣灵替我们祷告，不过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祷告，神会听圣灵的祷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一段时间祷告以后起来以后，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你起来以后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因为怎么样，圣灵在帮助我们，神在听圣灵的祷告。所以你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就够了。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科西马尼园他祷告，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呢，就提到他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在那个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是非常伤痛的。那耶稣的伤痛呢，当然除了是肉体以外呢，更重要的是说，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来接受父神的审判，对吧？担当我们的罪嘛。所以呢，当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 父神就掩面不看他。所以这个伤痛是对他来说，是他从来没有跟父神这样子分开过，是为了我们的罪的关系。所以他在科西马尼园是非常非常伤痛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迫切的祷告哈。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对吧？他三次这样祷告。那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定要他上十字架，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知道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所以他没有其他路，他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十字架。所以耶稣他知道父神的心意，所以他祷告结束了以后，他就起来了，就上十字架。你知道耶稣有这个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以他的心情呢，从极端的伤痛到后来极端的刚强。你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他的情绪，他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情绪，对吧？他可以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就是 他向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可以为他跟他一起同钉的那个罪犯那个强盗祷，就是说跟他讲，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他可以甚至为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安排住的地方，把他交给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经过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后，他在十字架上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如果要从心情的低谷里面提升改变我们的心情的话，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不需要隐瞒任何什么，你也不需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就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第一步G的话就是 talk to God， 你要倾心吐意来跟神说话。第二个呢，我们说 P， 对不对？ GPS，P 的话就是思想神的伟大跟神的应许。我们除了来到神面前祷告之外呢，我们要想到他的应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对吧？比如说刚才诗人他就想到神怎么样应许呢，他就在42篇第8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的神。所以他就事实上在宣告神的应许，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因此呢，我们如果能够在难处当中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环境所捆绑而出不来，我们的心情不会被他捆绑住，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力量，从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里面得到力量的。那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呢？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思想的。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思想，圣经里面，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有关神的伟大太多太多了，对吧？所以你可以想到，神都可以让死人复活，可以让瞎子的眼睛睁开，那我今天这些难处，难道神对神还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对吧？你可以这样去思想神的伟大，然后去宣告神的应许，对吧？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神应许我们，如果你怎么样寻求他，你也寻见他，你呼求他，他会听你的祷告，对吧？啊，这些应许你都可以来宣告的。好，这是第一点，从圣经里面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还有第二点呢，你可以怎么样做？你可以从你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来思想神的恩典。你去想神过去怎么样帮助我，对吧？你想，如果神过去这样恩待我的话，那今天我碰到难处，难道神不会继续来恩待我吗？所以当你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有信心了，你就能够对神的伟大神的这个应许呢，能更加的有信心有力量。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神，可以从生活的经历里面来思想神的恩典。好，这是第二步，就是P promise， God's promise。 第三步呢是 S， 就是 talk to yourself， 对心说话。你有没有发现作者他常常把自己呢从外面来看自己，对不对？把自己带出来来看自己，对吧？然后对自己说话。所以他有三次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为什么诗人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出来来对自己说话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心情会越来越往下，对吧？我们处在一个环境，你什么都不做，你只有越来越往下的，甚至到一个地步都可能会有忧郁症，都说不定，对吧？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对吧？那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Spiritual Depression 翻成属灵的忧郁症，可以这样翻了。他就里面就提到，他说与其呢你 listen to yourself， 你不如呢Talk yourself， 你知道这个什么区别吗？与其听你的心在对你说话，你不如对你的心说话。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让你的心对你说话呢，所说的话大部分是负面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是你让你对你的心说话，你可以用正面的话来对自己的心说话，你有control，对吧？你可以主动 OK。那大家想想看，你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很多的声音？我不是指外面的，我是里面的。这些声音从哪里来的？哎呀，一下子又是这个人对我不好，一下子那个人对我不好，对吧？很多很多的声音。我想到万一公司倒闭啦，万一美国经济崩溃啦，怎么办呢？对吧？都是这种声音嘛。那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的？ 很多时候是从我们里面的肉里罪性来的，更是很多时候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他就把这些负面的意念放在你心里面，然后一直让你去想。所以如果你不做什么事情的话，一直在想下去，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你会相信，那你就会做错决定。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对你的心说话的话，你可以说正面的话，你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对自己的心说话，用神的应许来对自己的心说话，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呢，比如说我背经文，对吧？我要背起来，我可以去重复，可以去，当我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可以背出来。那如果你背不出来呢，或者说到时候你实在也没有这个心情来背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写在一张小卡片上面，当我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看。我的心刚好是靠这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没有想到刚好这一节、okay、你又可以对自己说话了，对，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了、哦、要称颂他的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提升了，至少转移你的注意力了，然后往正面的哈。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需要像诗人那样做这三件事情。当我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没办法掌握自己情绪，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要宣告他的应许，思想他的伟大，然后最后我们还要鼓励自己，用神的话、神的应许来鼓励自己。好，现在我举两个例子来应用这三个原则，应用 GPS。 好，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怎么样制服很容易忧虑这个心。常常我们心很容易忧虑，怎么样制服它？譬如说我可能会想到说，哎，我现在生病啦，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好，那不能好的话怎么办呢？我开始很忧虑。或者我想到说，哎，我的工作呢，到底是不是明天还在呢？将来我要去哪里呢？我的服侍到底怎么办呢？等等，甚至想到说，银行的钱到底够不够用啊？只用到什么时候再来怎么办呢？等等，就会很忧虑。那当我开始在这样忧虑的时候，我怎么办？如果根据我们刚才的原则，第一个你要做什么事情？记，对不对？你要 talk to God， 你马上要祷告。你就是默祷也没有关系啊，你默祷说，神啊，我一想到未来的情况我就忧虑，请你帮助我不要忧虑，就这么简单而已。你不需要讲说要这样做那样做，你说我很忧虑，神啊帮助我不忧虑，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对吧？基就是这个意思，向神倾心吐意，让他知道你的情况。那 P 是什么呢？你要思想神的伟大跟应许。诶，那神有圣经有哪些话呢？是跟我现在在忧虑的情况有关的呢？譬如说啊，神啊，不是说过，他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对吧？神都尚且养活他，那何况是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我是神的孩子啊，难道他不会养活我吗？对吧？这个是宣告神的应许。然后 S 呢，你就要开始鼓励自己了。你说神用笑脸帮助我，对吧？他有这么好的应许，他用笑脸帮助我，所以他给我的难处一定不会超过我所能负担的。你看圣经很多这样的话，对吧？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来对自己说话，有神的应许。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拿着 GPS 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改变的。好，大家试试看，你的心情会走出来。好，这是第一个应用的例子。第二个应用的例子呢，比如说我要制服很容易受伤这件事情，很容易受伤。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容易受伤，不是特别哪些人哈。不过，但是有些人他这一方面比较弱一点了，就是说他比较对自己没有信心，他需要从别人那边给他更多的肯定，他才觉得说自己做的没有错哈。那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当别人给他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或怎么样，他就觉得受伤了。那当他受伤的时候，他就不走不出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越想越气。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你不要一直想下去，对吧？那根据马上拿起 GPS 来。那第一个是什么？ 马上向神默祷。神啊，他我也没做错什么，他这样伤害我，我心里受伤啊，求你帮助我，就这样而已，不需要讲什么。神啊，求你帮助我，现在心里受伤。再来呢，你要思想神的伟大跟应许。那比如说圣经里面很多讲到说，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盾牌，对吧？所以现在呢，我现在有盾牌，神会给我力量的。那你可以这样宣告神的应许，神若帮助我，人能够对我怎么样呢？对吧？只要神与我同在，那别人伤害我没有关系。然后再来，你可以对自己说话，你说我只要讨神的喜悦，我不需要是讨人的喜悦，别人不肯定我没有关系，只要神爱我就好了。你可以鼓励自己，对吧？别人没有关系，神爱我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要这样子来鼓励自己，用圣经的话来鼓励自己。好，所以我们从今天从这两篇诗里面，那我们就学到了三个原则哈。当我们要制服己心的时候，我们要引导我们的情绪到一个对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对神说话，向神倾诉，你不要隐瞒，你倾心吐意，你要向神倾心吐意。然后呢，你要去思想他的伟大，他的应许。所以你圣经要熟一点比较好啊，平常有时间就好好读圣经，有讲到神的应许，然后把它写下来啊，你背不起来你就把它写下来，到时候随时都可以拿起来看。所以平常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到临时需要用的时候，你有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件事情呢，你要学会对自己的心说话，而且是说正面的话。常常你如果常常你的心常常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你很自然呢就会对自己用圣经的话来鼓励自己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如果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子操练的时候，会非常有帮助，帮助我们制服自己的心啊。不只是刚才讲那两个例子，很多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只有神的话有能力。那我们就要常常向自己讲神的话语，思想神的伟大。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真是太奇妙，太奇妙，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能够引导我们的一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包括怎么样来制服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心随着环境而不断的改变，我们乃是要很稳定的在你的面前，能够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心能够在一个正确正面的道路上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你的伟大，常常思想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终日我们所讲的话不是负面的，我们的口充满着赞美你的话，因为你给我们这么样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是要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